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一节，基督降生的意义。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上名册，这是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福音是关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身上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既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之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取的名。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让我们明白从你的话中你降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国度，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凭着你的应许这样祷告祈求，阿们。请坐。记得小的时候到这一段时间都很盼望圣诞节，那个时候都盼望圣诞树上挂的袜子到第二天早上会有礼物，所以在圣诞节之前，父母都会跟我们讲，你要很听话，否则圣诞老人就不来了。我们对圣诞节都有各种不同的盼望，但是以色列人在当时的时候，在耶稣在出生以前，他们有很大的盼望。第二章二十五节那个西面，他盼望一位以色列的安慰者的到来，他这个人他常常 盼望，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到了启示，他每天都到圣殿里面去等那个婴孩的基督要到圣殿。所以你到那边，旁边的人可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他盼望的跟他们不一样。后来耶稣父母抱着孩子进来，他立刻就从他手上把孩子抱过来，他知道那是以色列的救主。以色列人非常的盼望基督的来到，他们非常清楚神对他们的应许。我们从 这些福音书中就可以看得清楚。但这一段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基督降生的意义。那有的时候我们过圣诞节，我们忘记了，我们把圣诞节变成一个 fairy tale， 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有的时候我们把圣诞节当作一个交换礼物的日子，或一个狂欢的日子。慢慢慢慢的，这个基督降生的意义就被模糊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回到圣经的经文之中去看，到底耶稣降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最中心的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后面讲的你都忘记了也可以，你把这一句话记住，基督降生和他的福音开启了新的救赎世代和神国度最后的实现期。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基督的降生和他的福音开启了新的救赎世代和神国度最后的实现期。所以对神来讲，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中，在他救赎计划中最伟大的一个时刻，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所以你看到神的荣耀在那边彰显出来。基督的降生和他的福音开启了一个新的救赎的时代和神国度最后的实现期。这一段经文它分成四段，每一段它告诉我们，传达了一个耶稣降生的意义。那我们需要从经文之中去把这些意义读出来。当然它告诉我们的，路加只是记录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整本的圣经，最重要的从保罗的这些书信里面回头去看这段的经文，我们才能够把这些经文的意思去掌握住，把它找出来。那我下面就要开始这四段圣经中讲到四个不同的耶稣降生的意义。第一段的经文它是讲到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借着他的护理，借着他的救赎之功的运作，他在成就这件事情。从这个历史上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一到五节的经文是讲到，那当那些日子，那些日子是指什么呢？是玛利亚受圣，从圣灵受孕，以及约施洗约翰出生的那段日子。这就是第一章的那个内容。所以第一章的内容中间，你必须要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对玛利亚也好，对施洗约翰也好，他的父母，他的那个父亲撒加利亚也好，他们都接受到启示，他们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这是我们先要抓住的一个重点。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凯撒大帝奥古士都 Caesar Augustus 这位非常著名的罗马帝国的君王，他在罗马最强大的时候，他结束了罗马的内战，统治的版图，那时候罗马帝国包括亚洲、欧洲、非洲，那段时间非常的和平。一个拉丁文叫做 Pax Romana， Pax Romana， P-A-X Romana，Pax Romana， 大约罗马帝国在统治全地有500多年，但是在奥古斯都的前一段的时期，大差不多200年之间，被称为是罗马的和平盛世 Pax Romana。他为了要在这个统治的领域征收税金、统计，或者为了军事的目的，他要所有的人要有户口登记，所以促使约瑟已经快要生产的玛利亚呢，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老家大卫城伯利恒去登记。约瑟也是大卫家族的人，那传统的犹太人他也需要去登记他们的血统家谱，证明这个耶稣是跟大卫的后裔是有关的，证明基督是大卫后裔的君王。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第一个看到神的护理。箴言书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地上所有的君王，从历史上他要做的任何一个事情，是神掌管他的，没有神的允许他不能做的。虽然他以为是他靠着他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掌管人类所有的一切的活动。所以报名上册是神借着他的护理，借着他对所有事物的管理，驱动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他要叫主耶稣，叫耶稣基督降生，这是救赎之功。所以我们看到两个神的工作在互相的运作，神圣的护理和神圣的救赎之功。神要把他拯救人类的计划带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段，一个最后完成的阶段。我们看到他做事的这个方法在这一段的圣经之中。当然那些日子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指在第一章中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从不能生育到神使施洗约翰出生。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驱者，所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作为介入到他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同时看到玛利亚的赞美的诗歌和施洗约翰的父亲的这个诗歌中间都提到了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无论是先驱者基督施洗约翰，还是基督的出生，都是神在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个当那些日子的意思。第二个，我们需要从使徒的新约书信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保罗在加拉太书4:4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他讲到一个极至时候满足。什么是时候满足呢？时候满足不仅仅是指神说这一天要做这件事就做这件事，到了那个时候，还不仅仅是那个事，更是指神的计划已经到了一个最后满快要成就的阶段。举一个例子，好像我们用一个杯子去接水，杯子的水慢慢慢慢满到边缘，杯子都已经满了，那还不是满足的时候。当这个水开始满出来溢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时候满足的意思。这里面的事情全部要彰显，要往前移动，是一个动态的时候满足的时候。 The fullness of time， 那个神学家 Herman Riddlebaugh 黎德堡说，他叫做黎德堡，这个时候满足的意思不仅是救赎历史这个大框架下具体事情的成熟，而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成就。 随着基督的降临，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在神的眼睛中看已经到了要结束的阶段，就是我们活着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些世代里面，这些事情里面，这些事情都要慢慢过去，那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它要越来越新，这个旧的时代要越来越旧。人类的历史已经迈向从开始迈向结束，而新的时代，神的新的国度开始朝向新天新地。这些都是在新约书信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是同时活在两个领域之中，我们需要知道，最需要知道的，我们是活在这个新的领域中，一个新的权势之下，圣灵透过基督，透过圣灵统治我们的这个领域之内，所以我们的一生一举一动都要有一个罗马书讲的生命的新的样式。当我们处在一个旧的世代的权势之下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在死亡的恐惧的辖制之下，在罪的辖制之下，在对这个世界的贪爱的事下，与世俗为友的情况之下，顺从自己本性的欲望之下，这些所有都是属于这个旧的时代，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你是如何过圣诞节的呢？你是如何庆祝主降生的日子呢？你是以这个新世代的方式去思想去庆祝基督的降生呢，还是像世人一样过着那个顺从本性欲望，在恐惧之下短暂的去寻求一些短暂的快乐的圣诞节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意义是基督开启了神救赎计划最后完成时期。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降生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基督降生开启了神救赎计划最后完成的时期。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阶段的里面。第二段的经文是描写基督降世为人，他是讲到神的儿子基督的降生，第六节到第七节，非常简短的描述了基督降生的情形。如果你的看到这个图案，这个文字所描写的图案，它是一个非常冷清的画面。他要作为国度君王耶稣基督，他出生的家庭是非常贫困的，在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准备的献祭的动物就是一个用鸟去做献祭，是最小最贫穷家他们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他们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但是玛利亚在知道天使已经告诉他了，他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他知道他怀孕的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要在肉身显现的，而且他必满足一个应许，在旧约中的应许，他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伯利恒，必须要回到大卫城去生耶稣基督，要使旧约得到应验。这两节经文中有一这从第一节开始到这六七节的经文中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凯撒的大地的权势力量对比 婴儿的基督，神的儿子，创造天地的主，大卫的后裔君王，以色列人的君王，来到地上，来到他自己创造的地上，连客房都没有地方给他住。为什么？马槽这段经，在这段经文之中出现了三次，作者或者是神刻意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和能力和地上君王的荣耀能力不一样。神的荣耀能力是彰显在基督的顺服和谦卑上，神的荣耀和能力彰显在基督的顺服和谦卑上。马槽代表了基督背负十字架生命的开始，那个卑微的那个顺服的生命，就是耶稣在地上生活的写照。他指向耶稣的十字架，他指向耶稣的受苦、受羞辱、受苦难的一生。马槽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得救的，基督是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神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使他生活在地上，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的顺服和谦卑彰显了神的荣耀，这是十字架的神学。我们希望的是光显亮丽，别人的称赞，神的十字架的神学，那个我们今天刚刚读的那个 agape 是从舍己才产生的。所以这第二个意义是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成肉身的顺服与谦卑上，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成肉身的顺服与谦卑上，这是基督降生的第二个意义。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基督的顺服与谦卑，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非常熟悉，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谦卑。圣经中也有许多地方命令我们要顺服，要谦卑，我们都是知道这是应该要我们要做出来的行为，但是我们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圣经又命令我们要顺服，要谦卑，这样的行为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些亏欠，虽然我们在行为上常常的非常努力的去做顺服和谦卑，那事实上私底下我们知道我们是没办法顺服的，我们也没办法谦卑的，如果神不光照我们的话。因此顺服和谦卑常常成为一个外在敬虔的包装，而经不起考验，因为我们忘记了一回事，顺服谦卑是耶稣的生命的特质，不是我们有的。我们可以做到某种程度在神的恩典之下，但是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的顺服谦卑经不起外在环境的冲击和实验。你去试试看，别人指出你的错的时候，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也许你不会发怒，也许你不会用言语，但是你的不顺服和骄傲有的时候是藏得很深哦，它会彰显出来，各种方式彰显出来。但是我们怎么办呢？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的生命，新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这是另外一条路。顺服和谦卑的诫命是一个行为上外在的标准，以免我们去做到超出这个标准的事情。但是真正的顺服的谦卑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他是怎么赐给我们的呢？ 这个新的生命的赐予就是基督徒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标，这是成圣的目标，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说靠努力顺服谦卑就可以做得到的。相反的，你发现你越努力去顺服去谦卑，结果是失败的。即使你外表是顺服谦卑，里面如果神光照你，充满了悖逆和骄傲，除非有一件事情发生，你越来越认识基督把你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带到一个新的权势下，认识到你已经拥有这个新的生命了。否则你还会靠你自己的行为往上去爬，想要得着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首先的第一个关键，你需要认识什么是肉体，这是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事。肉体还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我的老我，它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的一切世界上短暂的所有的空虚的事物，包括我的老我，我的喜好，我的欲望，我的野心，我的自我。但是这不是叫你要到修道院去生活，逃离外在的环境是无法改变我们内在的情况，除非你认识自己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权势的力量在辖制你，否则你不会真正的顺服和谦卑。首先第一，圣灵的工作是要经过实验的，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实验的，是要经过光照，是要在属的恩典圣灵的引导之下，以一种新的世代的价值观，一种新的世代的原则，以一种生命圣灵的原则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胜过得胜的所产生的标志。它是一个标志，它不是一个外面行为努力的去遵守而达到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可以检视，它必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不断的悔改认罪，没有这一点你是不可能有一个内在的顺服和谦卑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恩典，然后渐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你可能有一些这些标志在你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会发现它开始出现。那即使是一点点，即使是一个很小小的开始，那就是彼得所尝到的主恩的滋味。他绝对不是一个外面的行为道德的标准而已，因为其他的宗教道德都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顺服和谦卑，但是这是一个耶稣的属天的生命的赐予给我们的长大成熟。第三段，天使向牧羊人的显现，荣耀中宣告大喜的福音，是八到十五节。八到十五节，路加描述了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情形。基督降生了，神要把这个福音好消息传扬给人。但是很奇妙的，他为什么不把福音直接就传给玛利亚、约瑟呢？他为什么要先传给牧羊人呢？而且你看到了第一个福音，新约第一个传福音的是谁？不是施洗约翰，还不是耶稣自己，是天使，是神差派天使把福音传给牧羊人的，然后牧羊人是在地上第一批传福音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解释，有各种不同的原因。牧羊人，当然我们想到诗篇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致缺乏。牧羊人想到大卫，他以前也是牧者，而且大卫就在伯利恒的附近牧羊的。 耶利米书33章13节预言神要兴起牧者，使羊群躺卧在城里。那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上的原因，因为牧羊人在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是社会的边缘人，被社会抛弃，不受正视，不受重视，他们都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去作证的人。天使把福音传给他们，表示福音是传给罪人的，不是传给好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很谦卑的，很顺服的，你不需要福音，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福音是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知道自己完全要仰靠神的恩典的人。所以天使把福音传给牧羊人，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非常的惧怕，绝对不是圣诞卡片上所看到的那么平和的。神的显现，神的荣光在罪人的面前，罪人是感到惧怕，象征在这个罪的黑暗悖逆的世界之中，这个光是真理的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福音就是一道光，福音的知识就是一道光。他讲的是宣告大喜的福音，不仅仅给牧羊人，而且给万民。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这边的万民是谁呢？不是地上的每一个人，是14节讲的神所喜悦的人。当然，如果我们从后面的新约来看的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福音有一个顺序，先传给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当福音传给外邦的人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最终极的实现。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今天的信，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证明了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在实现，最终的实现期。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个大喜的福音，就是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当然，这个福音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在路加福音到最后面，这个福音包括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包括基督教的十字架和那个空的坟墓。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天使说对牧羊人说，为牧羊人生了救主，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因为福音是个人的福音，是你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救赎拯救的这个关系，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救主是指耶稣，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位，我们的主。他每一天都在拯救我们，不是我们信完主以后他就不拯救我们，他从我们所有的苦难中一直陪伴着我们，拯救着我们。基督是指他是神的至高的君王。这个主这个字在旧约就是指耶和华，那是指他是神的儿子的权柄，神也是救主，基督也是救主，基督也是神。这是大喜福音的内容。然后天使要牧羊人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不是一个虚空的一个话而已，是发生在历史之中的，叫他们去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最后13节说，有一大队天兵，那一大队的天上的军队开始赞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边把这个赞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至高处的荣耀，一个是地上的人得平安。当然我们知道福音的传扬，它的果效是神的荣耀。第二个部分就是地上的人，他所喜悦的人，他所拣选的人得到了平安。我们看到罗马帝国的君王，他带来了地上的平安，暂时的平安，但是地上还是有苦难，还是有病痛，还是有死亡，还是有灾难。基督的福音带来的平安不是这种平安，是与神和好的平安。与神和，除非我们与神和好，否则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难和好。与神和好是所有和平的基础。这个地上的平安是称义的平安，是有永生的平安，是进入神国度的平安。所以基督降生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基督降生的福音是神，基督降生的福音是神的荣耀有真正的平安。基督的福音是神的荣耀有真正的平安。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保罗告诉我们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这种的平安是胜过一切苦难和死亡的平安。虽然外面有苦难，但是它里面是有平安的。这种的平安是属于基督降生、受死、复活、升天所带来的这个属于这个新的世代的平安。这个新的世代已经胜过了这个旧的世代。每次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思想意念转向基督的福音，看到神的荣耀，这样的平安就是面面渐渐的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种可以真实经历到的真的平安。我们记得主耶稣说的吗？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没有叫我们把我们从苦难之中挪去提出来，神把那个不属于这个世代的新的世代的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有真的平安，经历神的平安。最后一段经文，16章16节到20节，路加描述了牧羊人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及婴孩的故事，然后把天使所传给他们的大喜的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了他们，把关于基督的事告诉了那里面那他们遇见的许多的人，然后牧羊人就回去了，归荣耀赞美神。21节记录了耶稣受割礼。路加的安排，耶稣受割礼是跟第一章施洗约翰的故事受割礼是平行的，所以这两个故事路加的安排是全部都是平行的，所以21节是一个结尾。当然，耶稣受割礼证明了他的确是犹太人的后裔，他是犹太人。所以福音的确被牧羊人传开了。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回应，许多人听到了福音感到惊奇，甚至同意，他也不一定会相信，虽然他们也过圣诞节，也唱赞美诗，但是信心，他们也许会把福音当作一个神迹来讨论，也许把福音当作一个童话故事来欣赏，但是不一定会相信。牧羊人的反应很奇妙， 他们听到福音，看到玛利亚和约瑟，也看到了马槽中的婴儿，他们没有敬拜婴儿，像马太福音中间的那三位博士一样，他们没有称婴儿为救主基督，没有敬拜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是传福音的人，但是却似乎对就在他们面前的救主有看没有到，忽视了耶稣就在他们旁边。那是否跟我们许多的时候很像？我们传福音却不认识在我们生活，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位救主，和我们说话的救主。另外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反应，他听到了那个福音，他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信心最正确的回应，存在心里，表示这个是这个福音的信息，他持守在这里面，他没有把它往外推，他持守在里面，他反复的思想，表示他也许不是完全的理解，他还要时间去深刻思想，他还要是寻求从他亲身的经历和他听到的福音要互相的调和。真的信心是成长的信心，是在知识中越来越成长的信心，一个寻求理解深刻思想的信心。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回应。第二点，我们看到福音是神国度扩张的媒介， means of grace， 神要透过这个用话语传讲出来的关于基督的消息作为一个管道，把他救赎的恩典赐给人，这是他命定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主再来，我们叫做恩典的媒介，这是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东西。福音是神国度扩张的媒介，天使把福音传给牧羊人，牧羊人把福音传给玛利亚，玛利亚有亲身超自然的经历，天使列百加亲自告诉他，他怀的孩子是从圣灵受孕，是神的儿子，神大卫的后裔君王，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天使已经告诉他了，他还是需要听其他的人继续的福音传给他，他需要不断的学习福音的经历，不管你有多少真实的经历的上的神直接启示给他的，他的属灵的经历超过太多的人，但是他还是需要听保罗，听所有的使徒，听基督亲自教导他关于福音的真理，这是神所设立的恩典的媒介，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第四个意义。基督荣耀福音的传扬是神国度扩张的媒介，当这个福音开始传扬出去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扩张了，这个国度扩张的意义是他的百姓开始认识他，他的百姓开始顺服他，他在他们的里面掌权，这是他的国度。所以不论是玛利亚还是其他的基督徒，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听福音的真理，基督徒不要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已经认为自己已经信了，我不要再听那些东西了，太难学了，你必须要不断的听，不断的学习，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像玛利亚一样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见主的面，在今世我们看到那一位就在我们心里面，就在我们旁边，在我们生命中一直带领我们的那一位主耶稣，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他帮助我们，他赐能力给我们，他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基督的降生和他的福音开启了一个新的救赎时代和 和神国度最后实现其他的百姓一个不同的原则，活在这个要过去的世代之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你降生的意义，也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活在这个新的世代，新的救赎世代。让我们检视自己是否真的认识到这个要过去的时代往往成为我们的瑕疵，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有能力以一个新时代的方式活在这个要过去的时代之中，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中间，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